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19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两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而是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强硬派嘅人士担任政府要职。川普将喺星期六会晤上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罗姆尼系川普嘅国务卿人选之一。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耶伦表示，美国经济好转为可能嘅加息提供条件。
The case for an increase in the target range had continued to strengthen.
耶伦说目标幅度内加息的可能性是继续增加。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离任前试图安抚美国在亚太的盟友。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正是提名下届政府高层职位当中的第一批官员，他已经提名三名坚定的保守派人士担任关键的职务，就是国会参议员杰夫·塞辛斯为司法部长，国会众议员迈克·蓬佩奥为中央情报局局长，退役陆军中将迈克尔·弗林为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三名在川普特立独行的竞选活动当中始终是忠实于他的强硬派人士，将会主张他的国家安全和执法小组。自从川普竞选总统以来，塞辛斯就力挺川普，并且为他出谋划策。来自中西部卡萨斯州的蓬佩奥是2010年当选的第一批的保守派查党运动的国会成员之一。身经百战的退役军人弗林在竞选活动期间充当了相当于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的角色。同塞辛斯和蓬佩奥不同的是，他不需要得到参议院的确认。虽然参议院由共和党人主控，但是塞辛斯在任命听证当中可能会遇到严厉的质询。在30年前，他在被提名担任联邦司法职务的时候，因为在担任阿拉巴马州检察长的时候，据称发表过种族主义言论而受到批评。此外，他还以反移民的立场闻名。过去20年间，他对参议院包括支持合法移民在内的绝大多数移民提案都表示反对。他的一名助手还曾经帮助当选总统川普构思他的移民政策。而被提名担任中情局局长的蓬佩奥是国会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成员，他曾经创立一家为民用和军用飞机制造部件的公司，之后将他出售，作为副总统当选人迈克彭斯的亲密的朋友的盟友。蓬佩奥坚定反对奥巴马总统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此外，川普还证实了有关他选择前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退役陆军中将弗林担任新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的消息。由于川普本人没有实际军事的经验，弗林有可能在今后川普的外交政策决策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当选总统川普的过渡团队的官员说，川普将在星期六同上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会面。最近有消息说，罗姆尼是川普的国务卿人选之一。2012年问鼎白宫失败的罗姆尼和川普的关系一直紧张，罗姆尼在竞选期间拒绝支持川普，还说川普是假货和骗子，而川普就形容罗姆尼是败仗。不过刚刚被川普提名为司法部长的川普过渡团团队副主席塞辛斯参议员敦促川普考虑将罗姆尼延揽入阁。有关会晤的细节还没有公布，但是竞选经理康伟说，过渡团队官员仍然在筹划这次会晤。两人的会面可能会被很多人视为川普向共和党建制派作出的和解的姿态。国务卿是美国最高的外交官，川普目前考虑的人选还包括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还有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参议员鲍勃科克等。竞选期间一直力挺川普的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亦都曾经被提及是国务卿的人选之一，不过金里奇在星期四将自己撤出了这份名单，他决定作为一名圈外的顾问支持川普。 美国纽约市检察官话，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同意支付$25,000,000以和解三宗有关川普大学的官司。此前川普一直不让步，拒绝就这些集体的诉讼达成和解。纽约市首席检察官斯内德曼话，和解是特朗普的是川普的立场的惊人的逆转，亦都是6,000名受害者的重大的胜利。而川普的律师就强调，这宗和解案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川普和川普大学都没有承认有任何的过失或者承担任何的责任。根据和解协定，大约7,000名曾经在川普大学翻学的学生至少可以拿回一半的学费，有些人还可以拿回全部的学费。川普在2005年创建广受投资房地产的川普大学，很多学生支付了高达$35,000的学费。他们听课以后就认为自己上当受骗，对川普提起诉讼。美国总统奥巴马目前在他任内最后一次的出访的最后一站秘鲁首都利马，他试图在那里安抚面对川普当选之后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奥巴马将外交政策的重心放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他称之为重返亚洲，又叫做亚洲再平衡，这个是他外交政策的基石。但是在9个星期之后他就要离任，之后这个情况有可能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总统和他主张是自由贸易的盟友多年来一直在推动实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但是在竞选活动期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也就是当选总统川普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路，川普暗示要脱离亚洲，而且对美国的一些盟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耶伦说，美国经济好转为可能的加息提供条件。他说美国经济正在好转，或者很快就不再需要为刺激经济而实施的超低利率。他星期四出席国会一个重要的委员会的听证会的时候说，加息或者会较快到来，但是方式是渐进的。
The case for an increase in the target range had continued to strengthen.
他说目标幅度内加息的可能性继续增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北京人大11月初针对香港本土派青年新政两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和游蕙禎的就职宣誓，就基本法104条进行释法。最近两个人被法庭裁定就职宣誓无效，取消议员资格，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的关注。法律学者戴耀廷在论坛上面说，人大释法破坏香港的自治，亦都剥夺了很多香港人的选举和被选举权。梁仲恒和游蕙禎说，他们的就职宣誓是要凸显港中区间，不认同因此引起人大释法。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就香港基本法104条作出解释，内容包括香港公职人员必须准确、完整、庄重地宣读誓言，否则宣誓即告无效，并且不得重新安排宣誓。这次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第5次人大释法，亦都是首次在香港法院未有判决之前进行的释法，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关注。不少香港法律界人士分析，这次北京人大释法可以说是直接替香港立法，亦都是绕过所有程序修改基本法，直释法扭曲香港法律，损害香港司法独立。多个基督徒团体最近举办人大释法与香港法治研讨会，邀请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和社民联主席吴文远等学者、社运和宗教界人士出席，探讨这次释法对香港的影响和民间社会的抗争力量。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在研讨会上表示，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欧庆祥最近就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蕙禎的就职宣誓司法复核案颁下判词，裁定两人10月12日的就职宣誓无效，由当日起取消他们就职立法会议员的资格。戴耀廷认为，法官虽然强调判决没有受人大释法影响，但是实际上法官的判词处处可见释法的影子，释法可以说是在法官头上放置了一把刀。 戴耀廷分析，这一次释法不是针对港独，而是任何同北京路线不同的人都可能会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因为北京人大这次的释法包括何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内容，但是对拥护和效忠没有详细解释。最关键的是规定由监誓人去决定议员的宣誓是不是真诚、庄重、完整和准确。戴耀廷认为释法赋予监誓人很大的权力，可以判定宣誓的议员是不是真诚。
监誓人呢就是看看你怎样读那个誓，那我就会看你是不是真诚，而且不止如果你看情况，他现在就可能看看你宣誓前讲了什么，在你的面书上讲了什么，跟着呢就看看你宣誓后你面书讲的东西，跟着就说你现在是不是真诚。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呢是要读到你的脑里面的东西，你心里面的东西就是真诚。如果想想那个监誓人的权力呢过大到这个程度。
戴耀廷表示，这一次北京人大释法是着意不详细解释拥护和效忠，因为目前可以是任何人主张港独就是不拥护和效忠，接下来讲自决、真普选甚至反对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都可以被定义为不拥护和效忠。戴耀廷强调要注意这次释法亦都没有讲哪个是监誓人。
雖然按香港的法例，立法會議員的監誓就是立法會秘書長或者是立法會主席，但是那條是本地立法可以改的，一半過了就可以了，將它改為行政長官做監誓人，那就整個香港制度就沒有了，因為所有的行政立法監察的權力會沒有了。
戴耀廷表示不能够肯定北京将来会不会要求香港立法会就特首担任立法会议员监誓人进行本地立法，但是他认为整个北京人大释法的机制就是中共想要设立一种保险机制，当有事的时候就即刻处理。戴耀廷表示，这次立法会宣誓风波完全可以由香港立法会自行处理，法庭亦都不应该介入。他认为这次释法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对香港的自治，包括法治制度和人权保障带来最大的冲击，剥夺了很多香港人的选举和被选举权。
因为现在讲的很多人的政治权利是被剥夺了，不单止是议员，是选民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了。在面對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的威脅是越來越大，而且那把刀是放在頸上，是隨時是拖下來的。
有現場觀眾提問，在香港的法律機制下有沒有機會推翻北京人大的釋法，另有現場觀眾表示根據中國憲法，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沒有權力主動提出釋法，这次人大释法是不是已经越权违反程序公义，亦都破坏中国的法治。戴耀廷回应表示，根据这次香港高等法院法官的判词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就算人大指鹿为马，香港的法官亦都是无能为力。戴耀廷强调，实质上香港没有法律途径可以直接到北京人大挑战人大常委的决定。他亦都认为这次人大释法破坏了香港以至中国的法治。
中国的法治是更加深到这个位置，为什么会为了两个议员的那个的宣誓搞到他做到连中国的本身已經加深而來的累積到的法治呢，你都一下犧牲了他呢？他要去做到一樣東西，就是他要去否定債，或者是要去扭曲很多東西，好像剛才我們夾硬來的。
有現場觀眾提問，傳統的泛民主派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被批評過時、沒用， 近年本土派强调抗争没有底线，但是要付出严重的刑事代价。面对北京人大释法，香港的民间抗争有没有中间路线？社民联主席吴文远表示，经历两年前的雨伞运动争取不到真普选，很多香港人都感到无力。面对七月中选管会突然新增确认书，以政治立场筛选立法会选举候选人，以至最近的北京人大释法，香港民间都没有大规模数以十万计参与者的抗争行动。吴文远认为，长远仍然是应该透过大型的群众运动、公民抗命，例如罢工、罢课、罢市去抗争。他又表示不反对暴力抗争。
但我现在批评就是，现在香港一直主张暴力抗争的人，他们自己不是真的暴力抗争，是煽动人去暴力抗争，甚至乎真的没错，真的有人暴力抗争之后，那个代价不是揸飞机人负责，是那个到现在不知名，你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男的女的，现在还是没人认识，受人骂，就是坐在监狱。就算是暴力抗争，你都要有组织、有责任。
现场观众阿妹在研讨会结束之后，在场外派发传单。阿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希望俾更多香港人了解呢一次北京人大释法同香港人的民生息息相关。
有很多人会逃避咗政治咯。係啦，釋法同我有咩相關呢？其實好有相關喎。當你嘅議會裏邊嘅泛民嘅你嘅民選嘅議員越嚟越少，你議會裏邊只係得咗一種聲音，一種聲音，而且咁明顯嘅，即係佢哋係保皇黨，係咁明顯嘅話，其實將來好多好多嘅基建啊，一路一帶嗰啲都唔使講原因，我就已經過咗，就唔需要同你哋解釋，你哋都唔使問我。
阿妹表示，今次人大释法令到两名民选的青年新政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和游慧晶被取消议员资格。他认为因为微不足道的宣誓方式令到数万名选民的声音在议会里面消失，令他感到很大的失落，亦都担心其他自决派的独立议员，例如刘小丽、姚松炎的议席都可能会被取消。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的青年新政梁仲恒和游慧晶最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梁仲恒表示，香港立法会的誓词对于一个民选的议员来讲是很奇怪，当中有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基本法，但是没有提及香港人。梁仲恒认为，作为一个民选议员，投票给他的是香港人，要服务和效忠的对象应该包括香港人。他说在1997年主权移交前的立法会誓词有提及要服务香港市民。梁仲恒强调，他们的宣誓方式是要点出誓词的荒谬。
需要效忠 Hong Kong Nation， 香港民族。香港民族就是我们其中一个选举的核心，就是选举纲领的核心。
梁仲恒表示，2014年香港本土派崛起，他们认为要藉着立法会宣誓的平台向全世界展示香港本土派的原教旨，即是基本教义派，要凸显港中区隔。
我用 Hong Kong is not China 这一块旗很明确，就是指出了本土派其中一个原教旨，个原教旨就是港中区隔，就是这里不是中国。如果香港是中国，或者当初就不是一国两制。
梁仲恒表示，香港本土派崛起两年来首次有立法会宣誓这样的平台被全世界的传媒聚焦。据他们统计，他和游慧晶的就职宣誓之后，香港不是中国的旗帜上了全世界79个传媒的版面。他认为是本土派完成了一件事，话俾全世界听香港本土派是乜嘢。对于有评论认为佢哋嘅宣誓引致北京人大释法，游慧晶表示唔认同， 他认为早有蛛丝马迹显示北京人大有意释法，就算他们能够顺利进入议会，当局都会针对他们在议会的发言用其他理由提请人大释法。尤慧晶又认为他们必须把握10月12号议员就职宣誓的时机去宣示他们的政治立场。
机会不是等着你的，你要自己去把握的，所以就决定了在那个日子去表态。实际上其实你看回以前立法会的惯例，很多议员都是透过宣誓这个过程去表态的。其他泛民议员好像长毛，好像马彪、张超雄，他们全部都是用这一个的宣誓的仪式去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梁仲恒和尤慧晶表示已经就宣誓司法复核案正式提出上诉，挑战原审法官不应干预立法会内部事务。上诉案安排在下个星期四，即是11月24号开审。梁仲恒和尤慧晶预计上诉官司可能要到终审法院处理。他们坦言收入受到议员薪津被取消影响，因此仍然在考虑申请法援，但是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会坚持上诉，不希望这个案例成为先例，变相令到立法会议员的资格需要经过政府审查。而他们亦都在网上众筹众费，预计需要接近65万美元。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欧庆祥的裁决推翻立法会主席准许梁仲恒和尤慧晶两人再次宣誓的决定，颁布禁制令禁止立法会主席为二人监誓。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由于上诉没有合理胜算，决定不提出上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两名议员资格被取消的争议引发台湾的关注，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批评这次事件证明一国两制根本是一场骗局。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呼吁中国政府应该给香港更多的治理空间。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表示，香港居民期待改革，并且选择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和制度，中国政府应该以正面态度看待这些理念，耐心地进行对话和沟通，不应该选择扼杀，这个亦是在和谐环境下持续追求进步的基本原则。香港高等法院日前认定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尤慧晶在立法会宣誓的时候违反基本法、宣誓及声明条例，因此取消了他们两个人的议员资格。而在之前，中国人大重新解释了基本法。梁仲恒和尤慧晶两人主要是在宣誓的时候发表了香港不是中国等言论。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吴炳瑞表示，中国施压让香港经由投票选出的议员丧失资格，根本是以政治干预司法的恶劣行径。
连言论自由这样基本人权价值都能够扼杀，一个建立在言论审查基础上的。
吴炳瑞表示，连言论自由这样的基本人权都可以扼杀，一个建立在言论审查基础上的高度自治和司法独立，令到中国承诺的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在议员宣誓风波之后证实，不过都是一场骗局。吴炳瑞委员仲表示，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自由的程度越来越倒退，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够正视香港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要求，只会令到香港人和中国更加同床异梦。民进党立委林俊宪仲表示，中国过去仲将香港当成为是一国两制的样板，现时根本不在乎，台湾人民更加清楚两岸最大的差异就是民主，而民主是不可能走回头路，相信将会有更多的香港民众站出来反对中国的霸权。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日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大陆在1997年承诺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以应该要港国的说话要算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由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11月16号发表本年度的报告， 在有关香港的部分以颇大的篇幅指出，铜锣湾书店事件除了威胁着香港的自由之外，还导致外国投资者审视香港是否在一国两制之下保持全球金融中心的前景。后日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星期三早上发表的报告指出，香港在今年立法会选举的高投票率，而且有五名候选人从雨伞运动之后成立的政治组织首次在这次选举当中获胜进入立法会，显示出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轻一代，渴望自由，拒绝接受北京干预的立场。这份报告的涵盖时间还未包括最近的香港立法会宣誓事件。两名持有香港本土派立场的青年新政立法会议员宣誓之后，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第104条进行释法，指他们两个人不尊重基本法，并且使用侮辱性字句，而拒绝他们再次宣誓。之后香港法院裁决取消两个人的议员资格。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认为，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和职员被中国政府人员绑架的事件，使到外界质疑香港能否在一国两制之下维持长期以来的独立司法系统不受政治左右，以及质疑香港能否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报告说，虽然目前还是很难评估事件对香港长远的影响，但目前已经影响到香港的出版自由，自我审查现象显而易见。加上北京在2014年决定不容许香港有更大程度的民主选举，使到香港支持民主的人士怀疑中国是否愿意继续遵守一国两制的承诺。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同时认为，中国损害香港在基本法保障之下的自主权，企图单方面影响香港。这个情况反映出北京的思维模式，即是只依赖压力和威逼，而不是规范法律和协定去追求他们的利益。委员会认为，北京这种态度在同周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亦显而易见。不过特别提出，很多在香港的美国和外国企业和商人因为铜锣湾书店事件而质疑一国两制是否已经变质，香港是否有能力继续在这个情况之下维持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和地位。这种事件使到很多商人怀疑香港能否维持独立的法治司法制度，能否为居民提供人身保护，因为公平独立的司法体系是维持香港有效运作，令到外商有信心在香港做生意的原动力。报告认为，长期以来在香港经营的英资银行汇丰控股集团在今年2月决定取消将集团总部从北京搬迁到香港的计划，很大可能是对香港能否维持一国两制缺乏信心。报告又认为，如果有关香港的政治民主和人权自由状况不能够维持不变的话，将会对美国在香港的利益带来负面影响。这份报告书亦认为，虽然香港基本法明文规定保障原有自由不变，但过去一年发生多宗威胁到新闻和学术自由的事件，香港的学校面临教育官员的压力，要他们限制在校内公开讨论本土议题以及港独的意识。而另外，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在香港收购南华早报之后，引起香港和国际上关注传媒和新闻自由的组织对事态感到关注，担心北京正在增大在香港的传媒影响力。同时，中国不断扩大影响力，除了危及香港的自治，更加令人担心这种行为将会反映出北京在对台湾的态度和目前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上。报告认为，由于香港和中国在经济贸易领域上越来越密切，使到中国近年的经济情况不景，亦对香港带来影响。由于从中国大陆到香港的旅客人数减少，2016年上半年的旅客人数减速了 7.4%，亦导致奢侈品销售量在香港的上半年减少了 3.9%。 不过又说，北京继续将香港当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转口贸易港。报告引述在今年被全球多间媒体报道的巴拿马文件显示，由于香港是全球银行、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的重要集中地，所以最少有三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以及他们的家属透过在香港的律师事务所开设离岸公司管理他们的财产。委员会认为，虽然香港在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力还有待研究，但是这个趋势显示出中国的权贵阶层正在利用香港作为跳板，利用离岸公司将名下财产转移到海外。除了避免受到中国和香港的政府机构监管之外，更加可以避免外界知道他们拥有的资产真正数目，防止被人举报。 在有关国防方面，报告认为自从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派至香港的解放军部队基本上维持低调状态，并且参照以往英国驻香港军人的惯例，透过举办开放日和夏令营等的活动，和香港民间保持友好关系。不过，委员会同时注意到，驻港解放军在近年举行多次大型的军事演习，特别在香港一些比较敏感的时间日子举行，使到民主派活动人士和外界觉得中国当局企图借军事演习向香港人施加压力，警告他们要接受北京对香港事务的立场。美国之音记者任敬若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南韩大规模集会要求朴槿惠下台，亚太经合首脑会议着眼自由贸易未来，加拿大的招兵网站被黑客攻击，访客被导向中国的官网，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而人类的尖的国际新闻，南韩有几十万民众星期六再次举行大规模集会，要求总统朴槿惠下台。虽然这个已经是南韩连续四个星期在周末爆发类似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但是未有迹象显示朴槿惠正在考虑辞职。他在本星期仍然是正式露面，显示他希望继续执政。朴槿惠被指责允许他的朋友崔顺实幕后干政，以权谋取巨额的私利。崔顺实已经被捕，他被指涉嫌和南韩官员一起敲诈企业。在朴槿惠丑闻前身的同时，南韩教育部星期五说，崔顺实的女儿被著名大学梨花女子大学录取的时候享受了特殊的优待。南韩教育部将基于这个的调查结果，要求该大学取消崔顺实女儿的入学的资格。另一方面，几千名的朴槿惠的支持者举行集会声援朴槿惠，敦促他顶住压力，要按照宪法做满五年的任期。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本周末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已经抵达利马。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官员较早时候批准了有关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报告。由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不认同奥巴马政府一直宣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外界普遍不看好这个战略关系的前景，因此一些的国家更加是看好中国之支持的正在谈判当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该协定的参与范围是东盟10国加上日本、中国、南韩、印度、澳大利亚和纽西兰，不包括美国在内的美洲国家。不过主办这次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的秘鲁已经表示希望参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但是与此同时，墨西哥经济部长说，无论有没有美国的参加，墨西哥、日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都将会继续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亚太经合组织的21个成员国和地区代表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57%。加拿大军方发言人说，加拿大的招兵网站星期四被黑客攻击，有意参军的访客被重新导向中国政府的主要网站。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雷米尔证实网站被黑客攻击，他说军方正在调查，但是不知道黑客是谁。路透社的报道提到，加拿大安全官员长期埋怨说，外国的黑客经常试图侵入有安全防范措施的政府电脑系统。在2014年，当时的保守党政府不同寻常地公开指责中国的黑客袭击一处关键电脑网络，并且向北京提出抗议。而一年前掌权的自由党政府一直在努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世界卫生组织说，寨卡病毒不再是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但是强调有必要建立一个长期应对的机制，来对抗这种由蚊携带的病毒。世卫组织关于寨卡疫情的紧急委员会星期五说，寨卡病毒仍然是一个高度重要并且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是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构成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的突发事件。疫情最严重的巴西星期五说，他们将会继续维持紧急状态。虽然寨卡病毒在大多数病患当中只是构成轻微的病症，但是感染该病毒的孕妇有可能诞下小头畸形的婴孩，这些婴儿的头部异常少。自从去年以来，有2000多名出生的婴儿是患有小头畸形症，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巴西。世界卫生组织最初在2016年2月宣布寨卡疫情是全球卫生的突发事件。疫情的爆发一度使外界担心前往巴西参加夏季奥运会的人会感染这个病毒。 沙特官方媒体沙通社话，一个由沙特领导的联军宣布在也门实施停火48小时，停火定于当地时间星期六中午开始。联军在声明当中说，如果胡塞反叛分子允许人道救援物资是送到被围困的城市，停火还将会延长。也门地处阿拉伯半岛的南端，自从2014年以来一直处于内战之中。当时胡塞武装冲入首都沙那，而是推翻了哈迪总统的政府。联合国估计，自从沙特领导的联军去年三月在也门展开军事行动，试图恢复哈迪的政权以来，已经有10,000多人被打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次嘅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11月16日公布了向国会提交的2016年年度报告。报告话，在经济方面，美中贸易赤字在2015年创下新高。报告建议禁止中国国营的企业收购美国公司资产，或者获得美国公司的有效控制权。下面美国针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2016年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 USCC 最新报告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最大担忧是美中之间的贸易赤字继续扩大。报告发现2015年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已经达到3657亿美元，创下新高。2016年头八个月，美中贸易赤字已经达到2250亿美元。报告说，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与对中国的积累贸易赤字达到3.5万亿美元。报告说，委员会的另外一个担心是中国的投资环境持续恶化，中国对外国投资者设定市场准入限制，中国出台一系列限制和反竞争法律，禁止外国企业参与到中国的广泛经济活动之中，并要求技术转让。报告说，由于中国法律不明晰，行政执法不连贯，对国内企业优惠政策等，美国公司发现越来越难在中国运营。报告说，在这个同时，中国在美国的企业没有类似的限制。2015年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总额达到150亿美元，2016年这个数字可能会增长到300亿美元。报告指出，中国公司无论是国企和私营企业，在中国政府走出去的战略鼓励下，加大了对中国政府认为具有战略性意义的行业的对外投资。报告说，中国共产党政府利用国企作为经济工具来推进国家安全目标。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副主席卡罗林巴尔失洛庙11月15日星期二对记者说，受到中国政府打造国内龙头企业的鼓励，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中国试图购买美国半导体行业的支持。因为这些趋势，委员会建议国会修改法律，授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禁止中国国企获取美国公司的资产，或者是获得对美国公司的有效控制权。报告还说，中国政府的补贴和优惠贷款加大包括钢铁、铝业、煤炭等行业的产能过剩的问题，从而导致这些过剩产能在世界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倾销。报告说，这个不单止夺走美国钢铁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而影响美国社区的发展，并且削弱美国国防工业的基础。报告说，如果钢铁工业被掏空，美国的军工和武器制造业被迫去中国和其他地方购买达不到标准的劣质材料，从而影响美国的军工人员和美国对军事威胁反应能力。报告还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年以来，无论在言语上或是在行动上，都没有真正达到自由市场的准则。委员会认为，中国现在不是市场经济，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亦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因此，委员会建议在美国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前，必须要得到国会的批准。经济方面，报告还对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以及对美国的影响进行评估。报告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加以评估。报告说，中国通过对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建设，加大了在印度洋的存在。因此，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和印度的合作应该会得到加强。报告认为，中国继续支持北韩的金正恩政府，并没有真正履行联合国针对北韩核问题的第2270号决议。 報告仲話中國繼續利用經濟力量刺激或者係威脅台灣同香港。報告認為中國喺國家主席習近平嘅領導下，越嚟越走向威權政府模式，而美國正面臨總統換屆，呢個正係一個調整美國對華經濟政策嘅好時機。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施陽喺華盛頓報導。
中国与俄罗斯虽然不断走近，但中国公司在俄罗斯照样能够遇到麻烦。俄罗斯官方指控中国联想集团操纵市场价格，开始对这家中国电脑公司展开调查。而单单在一年前，俄罗斯就曾经试图关闭孔子学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反垄断局表示，在俄罗斯官方机构电脑设备采购的过程中，中国联想集团涉嫌多年来参与大规模的卡特尔价格垄断阴谋，决定对此展开调查。反垄断局的工作人员11月17号已经开始进驻联想在莫斯科的办公室，调查行动将持续一个多月。反垄断局下属的打击卡特尔处负责人哲尼舍夫星期四指责联想集团试图阻挠调查行动。他说已经针对这家中国公司和相关的工作人员阻挠调查开列了三份备忘录。当反垄断局工作人员抵达联想在莫斯科的办公室后，办公室负责人立即逃走，显而易见联想企图隐瞒自己的活动。俄罗斯官方的各种监管部门、监察院和安全机构等经常对商业公司展开调查，一些搜查行动有时伴随武装人员。这些调查有的是因为企业活动确实违反了俄罗斯的法律，但亦有些调查行动和腐败、利益分配，以及利用这些调查行动作为工具，对商业公司甚至背后所在国家施压，想达成某种交易有关。瑞典的宜家家居曾经多次在俄罗斯被调查。一年前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后，在俄罗斯的土耳其公民和商业公司都曾遇到麻烦。俄罗斯目前与美国关系恶化，苹果电脑、微软等公司都被反垄断局等机构控告。俄罗斯还刚刚关闭了美国的领英职业社交网站。但俄罗斯这一次的调查中国电脑巨头时，与日益变冷的和西方关系不同，俄罗斯和中国关系正在升温。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对待中资企业毫不客气，如同对待欧美公司那样照样下手。好像联想这样的中国大公司也在俄罗斯遇到麻烦，使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尼科里斯基说，西方制裁后，俄罗斯本想能够得到中国的资金和其他的帮助，但是两年后俄罗斯的期望落空。联想受到调查背后可能反映的是俄罗斯对中国的一种不满情绪，特别是在美国大选后，俄罗斯现在全国上下都期待能够和美国改善关系，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亦都将受到影响。在俄罗斯的中国公司将很快感到这一种政治气候的变化。
Я жду, что в предстоящем году, в общем, у китайского бизнеса возникнет еще множество вопросов。
尼科里斯基说，他预计明年中国工商界在俄罗斯的活动还会遇到更多新的麻烦和问题，一方面利润不断减少，另一方面各种阻挠和困难只能够会越来越多。但俄罗斯官员仍然在各种场合不断赞扬俄中关系，并期望能够获得中国的资金，欢迎中国企业来俄罗斯投资，并保证为此创造良好的经商条件。联想莫斯科办公室的发言人拉卡耶夫试图淡化反垄断局的调查行动。他说目前没有任何人被逮捕，这个不是一次搜查行动，而只是例行性的检查行为。他说联想遵纪守法并配合调查行动。除了联想集团外，这一次被俄罗斯反垄断局调查的还有美国惠普公司以及其他几家电脑供应商。联想和惠普目前是俄罗斯个人电脑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供货商。去年联想在俄罗斯所占市场份额超过 21%， 惠普超过 16%。 尼科里斯基说，不少外国商品进入俄罗斯市场都经过灰色渠道，国家财政收入受到损失，这种经商方式被政府注意，因此存在风险。 而同政府部门做生意的却能更容易很多。
Вот это мне касается напрямую ситуации с В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если
尼科里斯基话，因此呢个就直接涉及到咗联想集团。如果一家公司嘅产品只系面向俄罗斯市场普通顾客嘅话，呢一家公司所受到嘅压力风险可能会更大。只有向政府嘅一啲机构出售电脑，先至能够使生意变得更好。但同政府部门做生意嘅就必须要买通一啲嘅官员，呢个就涉及到利益分配问题，可能一啲官员从中获利，却使其他人不满。尼科里斯基话：呢宗事件刚刚开始，公众仲唔知道其中内幕，只能够过一段时间后，外界或者能够知道调查联想嘅真实原因。不过呢宗事件讲明，虽然中俄关系越嚟越好，但系中国喺俄罗斯嘅经商同投资活动，并唔会因此受到任何更好保护。联想并唔系唯一一个喺俄罗斯遇到麻烦嘅中国机构。一年前，同中国相接壤的布拉哥维辛斯克市的检察官曾经指控中国孔子学院是外国代理人，并要求关闭孔子学院，但是后来相关指控被撤销。俄罗斯的武装警察几年前还曾经查抄了莫斯科切尔基佐沃大市场，使很多的中国公司和商人损失惨重。但尼科里斯基认为，一年前关闭孔子学院可能被解释成为是地方官员所为，不符合莫斯科中央政府政策，这种说法能够避免激怒中国。但是现在却是中央政府亲自调查中国电脑巨头联想。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9世纪初期英法战争期间，美国保持中立，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不希望卷入战争，他相信战火会摧毁已取得的所有进展。在杰斐逊经济政策的引导下，美国不单止还清大部分债务，而且还减少人民的赋税。但是保持中立并不简单，美国和英国之间发生矛盾。多年来，英国海军一直采取强制入伍的政策，英国政府认为他们有权强制任何地方的英国公民参军服役。当时英国海军的条件恶劣，不少水兵做徒兵开小差，其中一些人到美国船只上工作，因此美国船只途经英国水域经常会遭到拦截和搜查，只要是英国出生的人就会被捉走。19世纪初期，总共有几千名水兵被英国海军从美国船只上拉走，其中亦有被误捉的美国人。强制征兵是美国和英国19世纪初期的两大主要矛盾之一，另外一大矛盾是贸易。英国希望阻止美国和法国以及它的殖民地进行交易。1805年整整一年，纽约港口都被英国战舰封锁，出港船只要接受搜查，一旦发现运往法国的物资，货船就要被押往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港。在那里，英国法庭有权没收物资，并强迫船主缴纳巨额罚款。杰斐逊总统对英国插手美国贸易提出抗议，他派詹姆斯·门罗到伦敦去，设法同英国达成某种协议。杰斐逊希望英国不要再到美国船只上去捉水兵，并且停止对中立国贸易的干涉。门罗多次试图同英国交涉，但是英国外交大臣一直以没时间为理由拒绝接见他。同时，美国国会决定不再等待，主动出击。国会众议院讨论两项提案，其中一项提案要求在英国对美国的抗议做出答复前，禁止从英国和他的殖民地进口物资。支持这项提案的议员说，我们不希望破坏国际关系， 因此希望能够达成令美国同英国都满意的协议。但是如果英国继续敌对行动，我们就必须疏远这种友好关系。有些国会议员觉得这样做过于极端，担心会导致战争。另外一项提案就相对温和，只是禁止从英国进口那些可以从其他地方进口的物资。美国国会对这两项提案进行四个月的讨论，最后批准第二项提案，拒绝进口部分英国物资。而菲逊总统不希望贸易禁运延续太长的时间，他的本意是希望借此迫使英国接受协议。他派威廉平克尼到伦敦去协助门罗的工作。平克尼和门罗的任务是清楚告诉英国知，如果想要结束进口限制，就不能够再从美国船只上捉水兵，停止干涉美国和法国殖民地的贸易，对没收美国货船的物资进行赔偿。平克尼和门罗明白，如果完全照办，肯定无法达成协议，因此决定自作主张，不要求英国赔偿没收的物资。在强制征兵问题上，他们亦接受了一项备注，只是要英国保证不再捉美国水兵。1806年年底，门罗和平克尼通知华盛顿可以签署协议，但是从他们的信中可以看出，协议内容似乎不尽人意。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回信说，如果平克尼和门罗无法在强制征兵的问题上达成明确共识，就不要签署协议。但是太迟了，门罗和平克尼已经签了字。谭潘特斯竟敢违背自己的命令，令杰克逊总统非常气愤。他决定要门罗和平克尼重新谈判，但是尚未付诸行动就发生一宗冲突，加速英美两国之间的外交紧张。事情的起因是一艘搜捕逃兵的英国海军舰只对美国海军切萨皮克号发起进攻。英国相信有些逃兵就在切萨皮克号上，但是美国方面说船上的都是被强迫在英国海军里面服役的美国公民，所以拒绝交人。切萨皮克号驶离美国水域后，英国舰只试图拦截搜查，切萨皮克号船长拒绝停船。英国舰只首先是向切萨皮克号船头打了两枪，随后将所有大炮对准切萨皮克号开火。切萨皮克号只有一座大炮，最后只好投降。消息很快传到华盛顿，杰斐逊总统勒令所有英国舰只立即离开美国水域。他又对美国人说，不要帮助英国人，违令者一律缉拿归案，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在伦敦，门罗对切萨皮克号受袭事件提出抗议，但是英国外交大臣不愿意讨论这件事。门罗觉得再留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起身回国。门罗离开英国几日后，英国政府就颁布新规定，要求凡是驶往欧洲的美国船只都要停靠英国申请许可，违反规定的船只一律扣押。英美两国关系濒临破裂。杰斐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召集内阁开会商谈这个危机。杰斐逊说，美国面临三种选择，第一是与英国开战，第二是停止与欧洲的一切贸易，第三是按兵不动。杰斐逊支持第二种选择，断绝与欧洲的贸易。杰斐逊向国会提议禁止任何船只进出美国水域，得到国会参众两院的批准。1807年年底，杰斐逊在法案上签字生效。杰斐逊后来解释说，他认为禁运是最好的选择，理由是如果美国船只只是离开美国海域，就可能被英国或者法国扣押，迫使美国参战。 杰斐逊话：喺呢啲国家恢复理智之前，美国宁可断绝同呢啲国家嘅一切联络。杰斐逊嘅决定，另外再加上同英国关系嘅持续紧张，俾杰斐逊任期嘅最后一段时间带嚟麻烦。呢种情况要留待下一届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去解决。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在公园里面散步。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n the bright side 以及No brainer.
Larry, 周末在公园里行下真是舒服了。
Normally, I would agree with you, Li Hua, but when it's 100 degrees out like it is today, I might prefer my air-conditioned apartment.
天气是很热，不过你要知足，起码今天公园里面人多，难得这么清静啊。
That's true. It may be hot, but if we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the park isn't crowded at all.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那是什么意思啊？
Li Hua, when you look at the bright side, you try to see something good in a bad situation.
Oh, on the bright side, 就是从好的方面讲。你是说虽然今天的天气很热，但是从好的方面来看，因为天气热，啲人都不愿意出来，所以公园才会这么清静。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There is supposed to be a big rainstorm later today, but looking on the bright side, that will help cool down the weather.
Oh, 今晚可能会落大雨。但是从好的方面来看，这个就可以使天气降温凉一点嘛。
You got it.
是的 Larry, 天气这么热，你做什么还穿长袖衫啊？
Yeah, I'm pretty hot in these clothes, but on the bright side, I won't get a sunburn.
蛤，这么好，你不知道世界上有些东西叫做防晒霜的吗？
Very funny. Yes, I do. But on the bright side, I can save a little money by wearing long clothes instead.
但是 Larry, 你们美国人不是喜欢将皮肤晒得很黑的吗？你做咩要将自己包起嚟啊
？Yes, lots of Americans like to get a tan in the summer, but there is a really big downside: skin cancer.
A downside?
That's right. If you want to point out something bad about a situation, you can tell people to consider the downside.
哦，我明啦。Downside 就系缺点、唔好嘅方面，同 the bright side 正好相反。诶 ，Larry， 你睇下嗰只狗仔喺度同主人玩飞碟游戏，真系好玩啊！我都希望自己有只狗仔啊。
Yeah, dogs are a lot of fun, but there is a big downside. You have to spend lots of time and money taking care of them.
咁又系，咁养只猫又点啊
？Well, I don't think cats are as much fun to play with as dogs. But on the bright side, they are much more independent.
我哋今日除咗散步之外，仲要做啲乜呢？不如玩下飞碟啦。
Li Hua, if I do any running around in the sun today, you're going to have to take me to the hospital with heat stroke.
咁又系咁热嘅天气，我哋仲系唔好走嚟走去啦。
Yeah, that's a no-brainer.
A no-brainer? 咁又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think something is really obvious, you can say that it's a no-brainer.
Oh, no-brainer 就系唔使动脑筋嘅事，亦就系摆明嘅。你是说天气这么热，摆到明，我们不可以走来走去。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Some people don't like to buckle their seatbelt in a car. But to me, that's a no-brainer.
是啊，坐车绑安全带，这个是一定的了。就跟在户外要防晒一样，不用说的了。
Yeah, you would have to be really stupid to risk getting skin cancer.
哎 ,Larry, 看来马上就会落雨了，我们快点走了，免得湿身了。
Of course, Li Hua, that's a no-brainer. We definitely wouldn't want to stay outside in a thunderstorm.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佢哋分别咧就系 on the bright side， 表示从好嘅方面去睇；而另一个咧就系 no-brainer， 意思咧就系明摆住嘅事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